命啊，有儿万事足啊，怎么样？你除夕夜在干嘛？在换尿布啊，还是？差不多哈、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啊、除夕夜里面，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聚会。我邀请很多你们的人，邀请你们很多人，你们都没来，所以你就 miss， 很可惜，非常精彩。那我想将来我们把那个录影的整理出来啊，有一天放给大家看。我们就是有三个团队啊，在这边啊，就是一起敬拜，那也连结啊，非常感人啊。有一个团队，他们就从 Sunnyvale 过来，开车开那么久，晚饭都没有，可能都没吃什么晚饭就过来啊，就开始练习啊。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啊，还有这个棋子，还有吹号啊。有一个姊妹啊，她好厉害，我从来没看。我们那天晚上真的是奇人异事哦，那种你要讲武侠小说都是高手，这些人都会在天上飞的人，他们真的在天上飞，他们在林里面在天上飞。有一个姊妹她吹号的是两个号呢，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吹两个号啊？她个子小小的一点，哇，还很有功夫。那他们也在那边用旗帜哦，用旗舞。有一个姊妹叫 Michelle， 她是生命和灵粮堂的，哦，她真是，她说这不是跳舞，这是敬拜，呵呵，她的用那个旗子的敬拜真是高手啊！我也邀请她，她会来哦，啊，她叫 Michelle 姊妹啊，所以那个这个春节的晚会啊，大家务必要来。我想我们节目很精彩，我们有的节目是人不在这里啊，他是用视讯送过来的。但是水准都一流的，啊，因为我们有一流的上帝哈，当然不能跟中国的那个春晚来比了啊。我们的春晚是天国的春晚，啊，他们是世上的春晚。那因为我们的内容不一样，啊，有多少人这个我们的春节晚会，不能来的举手。我现在弄另外一面了啊，就你举手，因为他在香港春晚。好，那就鼓励大家都可以邀请哈，我们两位年轻的朋友，你们这次务必要来了。这个感恩节晚上也没有来，圣诞节也没有来啊，我都在点名啊。那我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啊，转眼就已经2020年。那天晚上我们在欢迎 Cathy 来，我们在2020年那个除夕的夜晚，我们也有很多的祷告，也对新的一年来发预言。那其中有一个讲到，我就非常喜欢。他说，2020年就是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眼光是2020，就是完全的眼光，好不好啊？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不然我们就看事情一直看错，一直在一个恶劣的一个错误的循环里面。是不是啊？当你的眼光不对的时候，我举过这个例子，我再举。有一次啊，我跟师母有一天非常的困难，好多困难的事情发生，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就心里面很难过。后来我们就开那个这个隧道哈，从那个拉法叶那边穿过到奥克兰那个隧道，我也不知道那个隧道叫什么名字，你们应该知道。然后呢，我就说，怎么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进到隧道里都这么黑呀？啊，师母就说，因为你戴了太阳眼镜啊。是不是啊？你们都没有笑啊，假装一下可以嘛，哈哈哈，对不对？这样假笑也变真笑啊。你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觉得人生很不如意，我们一直在埋怨，因为你戴了一个太阳眼镜，你戴了一个倒霉眼镜，你戴了一个墨镜，你一直在那么埋怨，其实你看的不对，是不是？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眼光。那我就觉得2020这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是一个天国的眼光。那我想在我讲这个，我今天的信息很特别，我的序言是唱诗歌开始，我的结束也是唱诗歌结束，好不好？那我就请大家起立，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这诗歌跟我今天讲的有关系啊，就是你的国度降临，是谁的国啊？ 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不是啊？使神的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哦，在天上。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一年是从神的国。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降临。
睡觉，要醒过来，要知道我们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季节，知道我们的命定， 为你而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那我想今年2020年的主题啊，就是神的国降临，活出神国的命定。那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都在唱，对不对？就讲到神的国降临。那神的国降临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要来到。那神的主权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要让神来掌管你的人生。请问让神掌管人生好不好？很难讲啊。如果好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不让神掌管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这话之前要想一想啊，不是喊口号。那什么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呢？哎，我看到这个 Crystal 在这，我很高兴。 Crystal 的中文非常好，他中文非常好，他假装不好的样子，其实他中文很好。那个如果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怎样？怎么样的情形？你就会知道你要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好像在一个十字路口，有很多事情需要有指引的，举手，有没有？只有一个人而已。 OK， 两个。很多人大概太迷糊了，连手都没办法举起来。我们很需要带领，很需要指引。那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重生得救，你觉得你是神的儿女的，举手。 OK， 我就想问这些你觉得你是神的儿女的，请问你听得见神的声音吗？你听得见他带领吗？维尼，你听得见神的声音吗？请问他讲什么话？广东话还是你懂的话？哇，他很厉害啊，他的回答得很好啊。那他讲的话你懂吗？有没有我们当中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带领，但是你却不去顺服的？有没有这样经历的？有没有？有没有？不敢讲，因为神国已经降临了，结果没有顺服。好，那我想我今天要跟他讲一下，就是说神的国度的降临。神的国又叫做天国。那主耶稣呢，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山上，他就教导所有的众人关于天国的这个生活方式，关于天国的真理。他在那个讲的时候叫做这个登山宝训哈，他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提到两种人，神的国会降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第一种人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英文是讲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你看中文讲虚心，英文讲这个 poor in spirit 好像不太一样。这个地方虚心的意思不是说你很谦卑而已，不是你做了坏事心很虚，不是这个意思。他虚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在属灵里面，他知道他是很贫穷的，他在属灵里面，他知道他很需要神，在属灵里面，他很谦卑柔和地接受教导，因为他知道他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虚心的人，这很不容易啊。很多人他们刚刚来教会的时候，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他挺谦卑的，你教他什么他会听。过一段时间说，你不要讲了，我都知道。其实他们知不知道？哎，他们真的知道，就是他们在脑子里面的知识都听过了，是不是？很多人在教会久了就变什么？听到，哎，不是老油条，还没那么快，现在还中油条。很多人在教会做久了，待久了就变什么？听到专家，是不是？哎呀，这个田牧师上次已经讲过，哎，上次那个唐崇文也讲过，哦，那个谁也讲过，没错，你是听了很多的信息，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弟兄姊妹们，除非你去把真理行在你生命里，其实你还不知道那个真理，是不是？啊，你说要有信心啊，你知道信心什么都讲了，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去经历神的信实，你还是没有信心的，你是嘴巴讲而已，考试一来就会倒。所以这边讲到虚心人呢，是讲的一个非常饥渴的，一个在灵里面知道自己不认识上帝，认识的很少。 这样的人呢就有福了，因为怎么样，神的国要来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很需要的。你认识神多少呢？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多热忱，多会唱诗歌，多会背经文，你对神的认识会反映在你的生活上面。你们如果上帝是你的天父，你就没有必要再忧虑，你把忧虑的时间就赶快跟他祷告，赶快去看他给你的一些应许，是不是这样子啊？好不好啊？我们今年开始，今天是第一天，不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一个主日，你就不要再忧虑了，你忧虑的时间赶快去看圣经。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我是很自豪的讲，没有几个教会在湾区有这么详细的给你推荐这么多，这个后面的没有了，现在变成夹页了。哦，还有网上的，一个是教你怎么祷告的，每一天都有祷告事项哦，每一天都有读经的事情哦。我想没有几个教会有啊，很多教会很大，办一大堆活动，就是没有天国的事情。我必须要这样讲，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不小，你知道吗？这教会如果真的大家都开始读经，都开始真正的连接神，神的国就要降临啊！我就欢迎这个一言的这个姑姑来啊！我们最欣赏你这种人，就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把第一次献给大使命的样子。我碰过很多啊，以前还有中国的官员啊，他们来这边受训，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没有，你觉得怎么样？哎，田牧师，你今天的演讲很好，哎，他就说我演讲，哎，他从来没听过哈。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虚心的人，就是在属灵里面觉得自己不够，很饥饿受教谦卑的人。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0节到12节，我们请袁山打出来，这是另外一种人哦，这个是更高层次哦，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人若因我怒骂你们，逼迫你们，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有没有为你的信仰被逼迫啊？有没有啊？有没有？那你被逼迫的，你的感觉怎么样？在当下的感觉，啊，难过，对，难过是很自然的。还有呢，有没有很喜乐的？有没有像这边讲说，哎呀，我很喜乐，因为我配得为了神被逼迫，有没有？那如果没有，今天我就要帮助大家。很重要第一点，你是要为义被逼迫，你不是做错事情被逼迫。那不算逼迫，那是被纠正啊！你不在高速公路开车不守规矩啊，闯红灯啊，啊，晚上睡觉了还开收音机太大声了，吵到邻居啊，人家来骂你啊，那不是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是你为了基督的真理，为了基督的立场。比如说在今天对同性恋的事情态度上，对堕胎的事情上，对吸大麻的事情上。你采取圣经的立场，你一定会被逼迫。不但是逼迫，人家根本就不愿意跟你来，或鄙视你，或者要揍你，说你怎么敢这样子哈？你都不尊重什么什么？你懂我意思吧？今天在美国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Tolerance， 就是要容忍，要宽容。对什么事情都要宽容，特别对犯罪的事要特别宽容。他讲的是用什么名啊？就是爱心，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讲罪，你现在在讲罪、指责罪，他就说你没有爱心，你这是仇恨罪犯，怎么样？他就在逼迫你。你今天做基督徒，你真正的照神的真理去做，你已经都被逼迫了，你只是还没开口而已。整个氛围，整个气氛就是这样。所以这边讲到一点说，因为神的义、他的真理和原则站立，以至于被人怒骂、逼迫，可能在工作地方也被歧视，用各样捏造的话、诽谤， 我就看到这个在美国啊，有一个卖 hamburger 那叫什么 Chick-fil-A 啊，有一个做的很成功的这个素食啊快餐呢 Chick-fil-A 啊，他们是基督徒，很可惜他们现在也妥协了，他们就是被同性恋的那种激进啊非常恶劣的团体日夜不停的轰炸他们，警告他们，叫人家不要去他那边吃，因为他们对婚姻的立场，对同性恋的立场，他们最后就不出声了，就妥协了。他们本来要这个支持那个救世军的啊 Salvation Army， 最后他们就今年就宣布不再做了。所以不是很容易的。当主耶稣讲这个时候，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如果为了真理而受逼迫，那是真的逼迫。但是当你在受这些逼迫的时候，主耶稣说天国是他的，神的国就临到你，神就与你同在。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要思想一下啊、哦。那在现今的这个湾区，在加州这个地方啊，这个在意识形态上是非常左派的，是社会主义的，所以你看他们啊，很多事情在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我讲几个例子给你听。伯克利这个大学是强调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是最有容忍的所谓的，但是当跟他不同意见的一些保守派的人来演讲的时候，他们所表现的样子简直就像暴民一样。你知道一个共和党的副主席啊，彼得郭啊，我们是朋友啊，彼得郭他来这一次最近来参加这边一个活动啊，一个保守派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女士她来演讲，她陪着她来说她的裤子差点被脱下来，就非常那些你看那些人好像被撒旦的邪灵所控制。你自己说我们是容忍的，我们是有自由的，对一个人不同意见你就完全没有容忍，没有自由。其实弟兄姊妹们，不要听人讲什么，要看他们真正的行为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不是，根本就是一个演戏而已。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末后时代你要坚持信仰的时候，有一天人家也是一样对你。但是你要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在你以前所有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那我想更大的一个赏赐不是只是在天上将来的赏赐，更大的一个赏赐是天国就是你的。哈利路亚，你不需要等到上天堂啊，天国就来到你身上啊，神的主权就来了，就是主耶稣讲的，我们刚才唱来在地如同在天啊，天上非常好啊。我跟师母去做一个游轮的一个特别的会议啊，那边有一个姊妹啊，她常常上天堂，她上天堂像坐电梯一样常常上去，然后她下来以后她是很长的时间了，她不是现在开始也不是偶然，神预备她一辈子，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他跟神的亲密以后，他就常常上去，然后他把在天上所看的事都写下来、哦、天上真是好。我们世界上很多事情只是天上的一个反射而已，天上在地上所有事情在天上是千倍万倍的好，然后没有副作用、哦、所以这边讲说，当你为这些事情为了神的真理来受逼迫的时候，天国就是你的，神就与你同在、啊、所以这个国就降临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会出现神的国降临，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九到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好吗？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节，有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您可能不需要看了嘛，我们都背了是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当你神的儿女，你有心要神的国降临，你一直在祷告，就像我们今天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或者你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里面，你需要神的带领，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国就会来到。神的国来到就会改变情形，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就来到了。神的国很大很深，我们当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然是他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一小部分就不得了了。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当主耶稣教那门徒的时候，怎么赶鬼的时候，他讲说当你这个鬼赶出去，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地方，好不好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多少人需要神帮助的举手，有疑难杂症的，我求神祝福你，你要求神的国临到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把你的困难交给他，你不要再看你的困难，你要看神的主权。你一直看你的困难，那个困难就变成你的国了。所以要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目标哈，是要使这个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那要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就做一个看到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知道我们邻里很贫穷。如果你每次一看读圣经就睡着了，一祷告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你就在神面前悔改，说上帝啊我需要你，你就真的开始悔改，就真的开始读圣经，真的开始祷告，你就会神的国就会降临。然后呢，我们要为当你读了神的话，知道真理以后，你要为神的真理而站立。Amen。 不一定只是那些意识形态，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在任何地方，你要坚持真理啊！你不能够说谎，你不能够在那边偷这个弄那个，哦，走这个捷径，不合神的国，也不合地上的法律的。所以我们要为真理而活。第三个就是你要渴望，好吗？你的每天追求神、读神的话，跟他这个交流，就是一个渴望。每一天你去起来，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看看自己怎么样，赶快要化妆补妆啊，这边有洞啊，不要做那个。你每一天一开始第一件事情就，天父阿爸，我感谢你，愿你的国降临，好不好？愿的国降临在我今天的时间里，你的国降临在。你说哎呀我最近这个皮肤不太好有洞啊，愿神的国降临在你皮肤上面，好不好啊？你说哎呀我现在头发都在掉，你求神的主权来啊，可能神要你做一些化妆，可能也不需要化妆啊，我不知道啊，你自己去经历啊，你去经历啊，你可以来做见证。那我们今年的2020年年度主题的下一半是什么？是活出神国的命定。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的下一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旨意一定是最完全是最好的，所以你要最好的在你生命里面发生。问题是你认为最好的跟他认为最好的不一样，他认为最好绝对比你的最好还好。所以我觉得今年我们要求神，也是要活出神国的命定。命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书卷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啊封面啊，这个有点看不太清楚，这是书卷都在发亮啊。那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书卷，比如说威尼黄在天上有一个书卷，就是写的威尼黄。那这书卷怎么发生的呢？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天上的这个法庭的真理，我再重复一遍，这非常奥妙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在讨论，说将来有一个威尼黄要来到人世间，我们要他的人，我就举例啊，他因为他今天带敬拜赞美啊，那我们要他的人生是怎么样呢？他们就圣父、圣子、圣灵就讨论开会，哦，我们决定是这样的人生。好，就下来叫一个天使，在。威尼黄的这一生，我们决定写在一个书卷上，就卷起来，真的在天上。那时候威尼黄都还没生下来，后来他爸爸妈妈就碰见了 妈就怀孕了，就把她哇哇哇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了以后，她到人世间，她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打开她天上的书卷。很多人听不懂这个，再讲简单一点，就是要明白神在你这一生的旨意，就是这么简单，也是非常难。那怎么打开呢？就要继续回来听啊，才给。那有一点，我上次有讲过五个步骤打开天上的书卷。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你的命定啊，就是你可以开今天就可以思想，就是你这个人从生出来一直到现在，你这一生有哪一方面的事情是让你很兴奋的？那多半就是跟你的命定有关系。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喜欢唱歌跳舞，就是我的女儿 Christina， 她很喜欢唱歌跳舞，她可能在妈妈肚子里就在唱歌跳舞。那小时候有一个属灵的长者来看她，她说我看你女儿耳朵的形状就是一个 music， 好像一个音符，她一定很会唱歌。她确实是，她现在常常作曲哦，她常常这个作歌啊，又什么，就是很会这个。那有的人呢是什么？我就要问一下一眼，一眼，你从生下来到现在，你很安静的一个人，所以要问一下，有什么东西你想到你就兴奋，你喜欢的是什么？想这么久，好像不太兴奋，啊？没有什么让你兴奋的，哇，你还不知道，慢慢慢慢找啊。那个 Annie 呢，有没有从小到大到现在有什么事情或者你喜欢做的事情？好了，不想兴奋了，喜欢做的事情。现在做学生天天念书有什么兴奋呢？是不是啊？我也了解，觉都睡不好，又那么贵啊，是不是学费那么贵，妈妈爸爸做这个劳工在中国啊，万成美金寄过来，啊，有什么事呢？我看你们啊，唱赞美诗哦，你喜欢歌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一想到要唱歌就很兴奋的？唱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喜欢唱歌的有没有 ？OK， 哦，这个你要思想哦。啊，哦，我们当中有多少喜欢画画的？一想到画，你看我们这墙上好多啊，这不是普通话，这是不是普通话，也不是广东话，我在开玩笑，这是先知性的画，画图。他们画这个画的时候有神的灵感带领他们，他这个都有意思，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你看那后面还有一个地球的那幅画是送给你的牧师的，他说你的牧师将来的事工是全球事工，只是在萌芽的阶段。我没有吹牛，我这边有录音他讲的。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想到画画或看到画就很兴奋的，喜欢看画的？ OK， 那还有呢，我们当中有没有谁一去搞电脑，一弄这一上弄电脑方面弄机械方面就特别兴奋的，有没有？哦，那请问一下大哥 Luke， 你是在哪方面让你兴奋？哪一方面的事？你回想大哥九十几啊，九十三了，哦，太多了，讲一样好了。哦，来敬拜神是现在他的灵感。但是你在过去呢，你那个大哥以前在香港，这不是黑道啊，我是尊崇他，我们国度也叫大哥啊。那个他在香港以前做很高的官职，你以前是哪一方面的？财政厅还是？啊，housing， 你是做 director 是吧？做那个阿梅翻译啊，阿梅讲做什么？副处长、副司长，就是全副处长，就是管整个香港 对，管整个香港房子方面的啊，所以可能你对行政方面这是很会的。Larry 呢？Larry 有什么事情你听的，你感觉这一生都其实很有兴趣，一搞那个你就不吃不睡都可以，有没有哪一方面？学习呀，哦，喜欢学习啊。我们当中有谁很喜欢学习的？一学习就很兴奋，我看不太多。哦，还很多。问题你学习你太 general，是哪一方面学习？贝斯呢？创业是吧？你喜欢开始新的东西，你喜欢新的东西，你有创意性的，你要不断创新，是不是？哦，很好。哎，Kathy 在旁边听的，非常淡淡的微笑。你觉得你的个性里面有什么特别？就是说你这个人这一生有什么让你很兴奋的？我要帮助你们找到你的命定了，这只是开始而已。有没有啊？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对赚钱特别让你兴奋的？有没有？一想到赚钱，哦，那个一眼终于举，他终于举手了，他终于举手，他刚才说："哎呀，什么都没有。"我说："有谁对一讲到赚钱就兴奋？"他就，那不一定是你的命定，那只表示你很缺钱而已。我现在要出去马路上问，99%人都举手。我在说，有谁一听到有人捐钱给他，他就兴奋的，全世界人都举手，那个不一定是命定。我是觉得你要知道，你一个天上的那个书卷里面写你要该做什么时候，你从你的嗜好，从你心里面哈，像我来讲的话哈，我现在从这个主任牧师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回想将来要做什么，我在回想就发现我从初中开始啊，我就是社会改革家啊。我那时候写的文章都是忧国忧民的哈，那他很关心台湾的这个情形什么。那后来这个读书什么通通就过去了哈，就忘记了啊。那现在这个从主任牧师退下来有点时间，关心了又开始注意这个这个进入七三了，一想哎还是关心政府的事情。所以你看一个人其实他一直是持续在里面。我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想我现在讲到的时候，我觉得神在提醒我，其实我很喜欢拍电影的。哎，其实我一直没有机会，不是我去做，我不是去做主角那些，我喜欢拍电影，就是说我喜欢电影这个东西来表达一些传达大众，可是也没有机会啊，不知道啊，看上帝怎么带领，没关系。神如果给你一些命定怎么样，你迟早要实现，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要知道这个命定的时候，你就要看一看，问一问你自己，搞不好一眼可能神给你的命定就要做大企业家，做不了啊？你怎么那么快就放进，才21岁啊？不能说做不了，绝对做得了。你需要好好的装备，你需要人带你，你要说靠了耶稣基督，我为主耶稣赚大钱啊！第一桶金就捐给大使命灵粮堂啊！别忘了啊，千万别忘了。那我想那个，所以我想我们未来这一年啊，不但是这个神的国降临，还有教会要活出命定。我刚才讲到个人的命定，在天上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书卷。我们这个教会在天上也有一个书卷，那怎么样了解呢？就从我们教会的意向跟方向去讲。哦，我今天就不多讲了，我们还有机会再讲那个。那我现在要讲一个更跟我们有关系，每一个人有关系，就是2020年的方向哈，是有三个字，谁还记得？我们刚刚有念，转化、提升跟得胜。我今天只讲转化，下礼拜天讲提升跟得胜。转化，什么叫转化？英文叫做 transformation， 哦，那希腊文叫 metamorpho， 怎么讲
？metamorphosis
就是一个转变，你们都知道吧？那个小小的毛毛虫啊，很丑的，是不是？
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做成一个茧，就把它整个包起来了，然后在里面有一定的时间，当了时间完成了，它出来就是一个什么很漂亮的蝴蝶啊，还不是普通，是非常漂亮的蝴蝶。这个过程就叫做什么，就是转化，就是转化。我想未来这一年我们需要转化，需要改变。再讲，哎，你讲得太深了，不知道什么叫转化，就是需要改变。我们当中有需要改变的举手。当然这个前提是变得越来越好，不是变得越来越差啊。我看到一眼的姑姑也举手了，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改变啊，感谢主。你要在这边三个月啊，保证改变啊，遇到主耶稣就会改变。那我就想到转化啊，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转化就是说，我们要从思念追求地上的事转化成思念追求上面的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节，比较长一点，但是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是我们今年要努力的方向。预备，来，一起念。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你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恨、愤怒、恶毒、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新人，这是一段最好在新年读的经文，最好。这边保罗跟这个哥罗西的这些基督徒说，他说。所以他前面讲了很多很多，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话，你就要求什么事呢？ Cell phone iPhone 11是吧，现在到多少了？我就要追求 iPhone 10。不是，你要追求当求在上面的事哦。然后呢，一个人怎么会求上面事？你先开始思念上面的事，是不是？你看这个广告，他就让你思念，对不对？他做一个广告，哇，这个phone多好，这个电话多好，多便宜呀！你赶快来，就开始思念。思念完以后就怎么样？就到那个 store 去买了嘛，对不对？就买了，就是这样。他给你刺激，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再看手机了，都已经念完了啊！你现在不能再说我在看经文，我知道你不是在看经文啊，你在看别的东西。你现在不要再思念手机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好吗？那个我们的思想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就会追求那个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思念天上的事呢？上面的事呢？请你们帮助我一下，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那个想要赚钱的，一个能够赚钱的人，他开始都先想钱，是不是？一直看怎么样能赚到这个那个想，还是他瞎说啊？姑姑澄清了，姑姑说他很纯洁的，他瞎说啊，他缺钱是真的，姑姑带一点钱来就好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思可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思念是天上的事呢？那天很远嘛，又看不见，是不是啊 ，Kathy 哈？天很远啊，看不见。怎么样思念天上事 ？Larry， 怎么样能思念天上的事？读神的话，但是很多时候一读就睡觉，怎么办？结果都没有思念，都在做梦。我是觉得哈，因为什么？我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焦点要改变。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你整天24小时，我现在问 Jessica 了啊，虽然你在后面照顾 baby， 你整天24小时，你现在最常想到了什么？我当然知道答案，但是我就用你来做个例子，可能你的答案让我惊奇。你现在整天24小时常常在想到的是什么事情？你要回答，你不要指人家看不见，就想到他的儿子嘛，是不是？所以呢，当 Jessica 的焦点是他儿子的时候，他就常常思念他儿子，是不是啊？所以关键在什么？关键什么是你的焦点呢？你想想你自己，你的焦点是什么？有人的焦点是什么呢？有人焦点就是困难，就是环境很恶劣，所以他就常常思念那些困难恶劣，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恶劣。谁在讲啊？我拒绝啊，我否定这个啊，不然越来越恶劣，已经够恶劣了，再听着就越来越恶劣，就忧郁症了。弟兄姊妹们，你一直在看的东西，你就变成那个东西。有人一直看钱，他就很像钱；有人一直看那个他所想要的那个 iPhone， 他就像那个 iPhone 一样。你的焦点很重要啊，请问你的焦点是什么？你的焦点是不是主耶稣？不是喊口号啊，是不是？保罗说，你们既然跟他同复活，你就要怎么样？思念上面的事情。换句话说，你专注焦点在上面，所以你每天开始读神的话，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焦点哈。第二个呢，就是追求的改变。请问你在追求什么呢？他说当求上面的事。你在追求什么？我们先看看我们在追求，其实你在追求的事情可能都很有道理的，都很实际的。我就想问一下一眼，还是回到一眼啊，因为他年轻，他21岁，大哥最年长，93是吧？92.5，93还是94了，过了一年了啊，这最年长的，这最年幼的啊。哦，还有我先问一下那个英文名字，俊玲，您几岁？14岁，哇，年轻真好，青春真好。请问你啊，你在这个年纪，你现在在追求什么？好的成绩，将来准备进好的大学，好，学业要好，追求学业。啊，那个，这个，你追求什么？也是学业，我这两个都挺乖的。那我先问问一眼，除了创业以外还有什么？请问一眼你在追求什么？内心平安，哇，好像不太平安啊。Kathy， 你在追求什么？平安是吧 ？OK，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需要平？我不要讲追求，需要平安的举手，勇敢的举手。OK， 好，愿神的平安临到你 ，Shalom。平不平安看你要不要。你们，你要把不平安的因素除去，你就会平安。待会我们有圣餐的时候，你跟神祷告，我为什么不平安？有时候不平安是好的。神在提醒你有些事要做，是不是？有些事要放下。我是觉得焦点要改变了，弟兄姊妹，听到牧师讲，你常常在思想的事情，就是你所看重的事情，就会影响你的人生。你那个事情应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要从上帝开始。第二个就是你在追求什么，那个你追求的东西，就是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进去。你所追求的东西跟神有什么关系？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说，牧师，我没有什么办法，我要生存，我要生活，在美国压力很大，弯曲，我完全都同意，我完全都知道。但是主耶稣也讲，你们要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都不需要求，他都赐给你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改变？总要一个开始，不能一直找借口。 你刚刚有那么多人 举手要平安，对不对？你不平安，可能现在是神在敲你的门，敲你的门呢、啊。你有些该放下就要放下，你的优先顺序不对，你就很难平安，或者你很害怕有些事情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不能掌握，对不对？讲到健康，很多人就很担心，是不是？大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定看顾你，神会对你说。我们当中还有谁不平安？你的担心是什么？随便讲一讲看看，这个会帮助你转变你的焦距。一眼为什么不平安？不知道学校念不念得出来，是吧？哦，但是是常常不平安吗？哦，算是。他回答得很深奥。那个，我想我们转化的第三个就是要生命的改变。他这边讲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弟兄姊妹们，其实你焦点改变，你追求改变以后，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叫一个人改变他的行为是没有用的，是不是？一个人他为什么晚上总是要那么晚睡觉，早上那么晚起来，你叫他只是改变他要早睡，他是不会的，他里面一定有更深的问题，更深的因素在里面。你解决那个因素，他自然就会早睡早起。 Amen， 是不是这样子？你一直说我很爱世界，其实你爱世界自然的嘛，因为世界是看得见的，是不是这样啊？世界很多东西是看得见。我以前举过例嘛，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吃辣的请举手。哦，那个年轻人立刻举了手啊。你吃哪一种辣？你是湖南辣、四川辣还是墨西哥辣？哪一种辣？都辣哈，只要辣就好。就请问你小弟啊，吃辣的时候那很真实吧，在口腔里那个爽很爽吧，这就是世界嘛。所以你说叫人家不要爱世界，这很难嘛，因为世界很真实，对不对？你去玩的时候，你去海外那是很真实的，那海水是很真实的，是不是？你吃香喝辣的时候很真实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那你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去享受这些，是说那些东西不要成为你的焦点，是不是？你不要让吃成为你的焦点，你不要让有些 game 哈，我们现在年轻人就玩那个 video game 成为你的焦点。当你成为你的焦点的时候，你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领受这圣餐之前，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焦点要改变，然后你追求的事情要改变，所以很多的悔改要做，不然都是白讲。当你焦点也改变，追求改变，你自然生命就开始改变，你很多不平安的因素就离开了，你就会自然平安。其实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就是和谐。跟你旁边人讲，平安就是和谐。你生命里面出轨了，不是该走的轨道，你自然就不平安，是不是？我们的车子用久了，那个轮胎碰太多了，就要去怎么样 alignment， 需要重新调你那个车轴的位置，轮胎的位置。我们很多人今天就要做 alignment， amen。 今年第一个主日开始赶快 align 嘛，不然你这个车子越走越偏，轮胎都磨坏，是不是？有多少人需要 alignment 的？应该每个都举手了，那才是诚实的哦。那有的人太沉重了，连手都举不起来，没办法 align 啊。那我想最后我就想请大家我们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内容我非常的感动，特别在今天早上，就是一粒麦子啊。我们先唱这首诗歌，唱了以后呢，我们就来领受圣餐，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跟我们刚才讲这个转化非常有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粒麦子，问题是神要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就是怎么都不放下。有人是打死都不放下，结果就不一样。你愿意放下，结果我们一起来唱，就让这个歌对你自己唱。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 Oh,
是他自己，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粒麦子，那个麦子里面有生命的，但是如果他那个老我不死，他自己不放下，不论过了多少时候，还是只有他那一个。但是他说，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其实就是神迹。其实弟兄姊妹们，你要神迹吗？你要神迹，你要放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过不去的事情，有人得罪我们没办法饶恕，我们碰到很困难的情况，我们就很失望很灰心，我们看到有些人的行为就让我们跌倒。但今天早上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转化的话，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23-26，那时候主耶稣快要去被钉十字架，他要为我们而牺牲了。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下面就讲这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又讲下面，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耶稣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了解。他讲的这个生命，不是要你去自杀啊，田牧师，你是意思我们不要爱惜，我拿刀捅一刀，不是。他就是要你放下你那个老我，放下我们自己坚持的很多事情。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过不去。神跟你已经邀了很久，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是老基督徒，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神一直在邀你放下你要放下的，但是你不放下。今天神借着这个诗歌对我们说话，他说，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它结果还是只有一粒，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不像我们过了20年后还是一粒麦子，是不是？我们都希望我们活出我们的命定，但是你要活出命定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主权交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又安静一分钟好吗？神在这里，求圣灵把你生命里面指出有哪些事情你要放下，你仔细聆听，好不好？未来这一分钟，没有任何人走动，也不要担心午饭，什么都不要担心。一分钟的时间，看神对你讲是什么事情，你要放下，你要交出来，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猜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他没有保留他的生命，他愿意像一粒麦子一样，他就牺牲他自己，以至于今天有这么多人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父神，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早上今天中午在这里光照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真的落在土里就死了，真的愿意顺服你，愿意让你来在我们身上做工，不再坚持我们自己那一点，就把我们的手打开，把我们手掌里面抓的最紧的东西交给主，跟主有一个交换。主啊，求你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为桌上的饼跟杯献上感谢，因为这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代表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流的。它就像一粒麦子死了又复活，就结出千千万万的子粒来。我们感谢你父神，求你的灵今天也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跟随你的榜样，让我们为了福音，为了你国度的缘故，我们就饶恕，我们就放下，我们就牺牲，也不觉得牺牲，是觉得享受，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为我们放下你最宝贵的生命，你在天上那么好的一切 这么完美的地方到了这个最不完美的地方来，你经历一切的苦难，你在生下来生在马槽，一个很臭的地方，很低微的地方，你生下来没多久就逃命到埃及去，因为希律王要杀你，在30岁以前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出来传福音，天天有人追杀你，要找你麻烦，最后死得像囚犯一样很羞辱的死，说啊，你真的是像一粒麦子为我们舍了，求主耶稣那样的心也来到你的身上，让我们在领受这饼这杯的时候，也领受基督那一粒麦子愿意被牺牲的那种灵到我们身上，求主祝福我们领的饼跟杯，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在领这杯跟饼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要跟神说，我愿意放下我的权利，放下我认为属于我的，我愿意成为你的麦子，要藏在地里，祷告奉主的名求，好，请坐，我就要。